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你的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仰望奉主耶稣的名，阿们。10月9号的早报新闻报道了新加坡已经计划逐步的重新开放边境，所以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在开始一直的在计算日子，几时可以做什么，几时可以出国旅行，大家都希望能够赶在这个年底之前能够 clear 掉一整年的 annual leave。 也有人想趁这个时候可以买到便宜的机票，我听说现在去韩国的机票真的很便宜，说才900多，我不知道900多是不是便宜，可是他们说900多是很便宜。是的，弟兄姐妹，已经快两年了，专家们包括我们都在算这个疫情可以几时结束。在不同阶段的这个疫情管制措施之下，我们也在算还剩下几天就可以开放，还剩下几天我们又可以去堂食。我们知道最近的是已经延后到11月21日，昨天的新闻也报道明年1月1号开始什么，开始打了疫苗的工作者都可以回到工作场所。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可能不只是最近，我们已经一直在看日期算时间，时间不仅仅决定我们安排生活的方式，也决定了我们体验生活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这种数算时间的日子。千悔录的作者奥古斯丁他说，时间是什么？如果有人问我，我还不知道，如果有人问起，我就会向他解释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解释时间是什么呢？我想怪不得在今天的诗篇90篇里面，诗人里面会写到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今天一起的来看诗篇90篇，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这个诗篇里面得着智慧的心。诗篇第90篇一直到诗篇06篇是属于诗篇的第4卷，里面的内容主要都是在赞美的。这一部分的诗篇多数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后，是被掳之后他们集体在集体的崇拜中所唱诵的诗歌。而诗篇第90篇是我们所有的诗篇当中唯一一篇被指说是摩西写的，所以这个90篇是摩西写的。这个时候的摩西他可能年纪已经老迈，他已经快行完整个的旷野的路程所写的，所以可以说是诗篇里面其中最古老的一首诗。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想，这个时候的摩西的心境是什么？他40年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生活，摩西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亲眼看见千千万万的同胞因着不信而死在旷野，我想他的心中应该满怀感触。然而摩西在写这一篇的诗篇的时候，他的目的并不是在感慨人生而已，乃是更重要的，他是要教导我们认识神，让我们懂得怎样有意义的度过我们再次短暂而充满劳苦愁烦的一生。让我们一起进入摩西所写的这个诗篇90篇。诗篇90篇我们可以分为3大段，第一段是90篇1到6节，人的短暂与神的永恒。这个诗篇它有2个极端，一方面是 人生的短暂，另外一方面是上帝的永恒性。可是诗人摩西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将人的短暂和神的永恒就连接在一起，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虽然短暂跟永恒是两个极端，可是他却告诉我们说，这个永恒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居所。而这个上帝的同在是可以在世世代代中找到的。我在七月的时候，今年七月刚刚搬家，我跟朋友说搬家很辛苦。我朋友说他已经租房子租了超过10年了，搬了5次的家。我的朋友最近买了自己的房子，他就说终于可以安定下来，真的是好的无比。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旷野漂流的，流离失所，是没有固定的居所。所以摩西在这里说，只有上帝成为他们的居所。虽然没有固定的房子，可是摩西却宣告说，主，你是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上帝的同在成为了他们的居所，这个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第二节，摩西用山来比喻，用山与神来做对比。在人的眼中，山是世世代代长存的，一座大山不可能一下不见，是世世代代长存的。然而摩西在这里却宣告说，上帝比山更加的长久，因为上帝是造山的神。接下来摩西开始要说明人生的短暂。在第三节里面他说，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尘土。弟兄姐妹，这里是上帝命令人要归回，这里的归回有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的这个的意思。这里让我们看到死亡就是让人归回，回转到原来的地方去。但归回到哪里去呢？那个原来的地方是哪里呢？诗人在这里没有明确的说明，有可能摩西是在这个诗篇里面的开始，他保持一种的模糊的状态，要让读者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去思考人生，去思考当你面对看到其他人死亡的时候，自己有什么想法，自己想改变什么。而接下来摩西用了几个比喻来说明人生的短暂。他说，在上帝看来，千年好像过去的昨天，而我们人的昨天只不过是一年的365天的其中的一天而已。对于一个70或80岁的人来说，1000年的确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但对上帝来说，只不过像过去的昨天一样。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说的，有一个人他就问上帝，上帝啊，请问一下，你看1000年有多长呢？上帝就回答说，大概就一会儿吧。这个人就继续问了，上帝啊，那你看100万美金又是多少呢？上帝就说，就像1分钱一样。然后这个人就说，上帝啊，那么请你给我1分钱吧。你们猜上帝说什么？请你等一会儿吧。那一会儿是多久？1000年。弟兄姐妹，时间的速度在上帝来看只不过就像夜里的一根，这里的一根差不多是4个小时的时间，而这一根就在人的睡眠里面，在毫不知觉当中就流失了。 人生命的短暂，那个的速度就好像洪水一样的被冲走，在睡觉的时候流失了。里面形容说像早晨一样，像在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枯干凋萎。有一首打油诗说到，一岁闪亮登场，十岁快乐成长，二十岁为情彷徨，三十岁基本定向，四十岁呢，四十岁拼命打喘，五十岁回头望望，六十岁呢，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搓搓麻将，八十岁呢，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还有一百岁，一百岁挂在墙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命的短暂与无常，不管你的过程是如何，经过短暂的时间，我们就要面对死亡。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永恒，时间对于上帝并没有任何的影响。在这首诗里面，摩西感叹人生的短暂而可怜，他也知道人有限，所以摩西在这个诗篇里面，他祈求上帝赐下智慧的心，好叫我们明白，原来我们所面对的痛苦和死亡，是因为上帝对罪恶的愤怒，我们的生命给罪败坏了，是我们的罪导致了我们的生命的苦短。所以我们来到诗篇的第二段，诗篇的第二段，人的罪恶与神的怒气。七到十一节里面，摩西说到，人在上帝的面前是赤露敞开的，人的罪恶常常是摆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诗人他在139篇诗篇的另外一篇七节里面会说到，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那个知道就好像我们是亲自在上帝的面前犯罪一样，在隐秘的罪我们的神也知道，而我们不需要隐藏，不需要躲避，不需要逃避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诚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坦诚我们的罪，坦诚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要深信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可怕，我们所有不堪的事情上帝都知道，但是上帝仍旧爱我们，只要我们回转，上帝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人生不单是短暂，摩西还说是充满的愁苦劳烦，愁苦劳苦愁烦，好像一声叹息迅速的就离开了人间。我们想一下摩西的一生，摩西他是在何烈山奉上帝的差遣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眼睁睁地看着和他一起出埃及的那一代的人，一个一个的在旷野的路上成为了枯骨，其中有他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哥哥、姐姐，还有许多当时候他可以叫出他们名字的人，只剩下了耶稣亚和加勒。耶稣亚和加勒是昔日当时候的少年领袖，可是他们现在也都成为了80岁的老人家。这时候的摩西才会说出这样子的感慨的话，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弟兄姐妹，人生的日子是过得很快的， 当我们回首又是几年，可是却又好像仿佛昨天一样。让我们想想我们所逝去的岁月，到底有多少的时间枉费虚度。因此其实有很多人在年老的时候是充满了悔恨，很少有快乐。2018年4月30日联合早报的一则新闻的标题是活得不快乐，另一处的媒体同样报道同样的新闻，可是它的标题是活这么久我很后悔。这是报道一名104岁的澳洲科学家，他的名字是古德尔。在他104岁的生日的时候，他接受了澳洲广播公司的采访，他说，我非常后悔活到了这把年纪。他说我不快乐，我想死。他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年长的科学家，但对古德尔来说，继续生活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因此最后他选择了到瑞士去进行安乐死。弟兄姐妹，我们人是有限的，而且是脆弱不耐久的，又因为罪恶的败坏，我们要面对神的震怒。摩西写这首诗的时候，如果只是停留在这里，那么人生真的就是短暂没有意义的。可是摩西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仰望那位永恒不变的主，我们可以懂得仰望，让我们懂得怎样有意义的度过我们的短暂而且充满劳苦愁烦的一生。摩西要说的就是，有主我们就可以不一样。我想趁这个时候，我也来尊荣我的妈妈。在我妈妈的安息之后，我姐姐就到医院去领我妈妈拿的那个包，是妈妈在进医院的时候带去的，里面就装了妈妈的2-3件的衣服，以外那个包里面还有2样东西，就是妈妈的圣经和她的灵修本。衣服是为了替换，但是妈妈带着她的圣经跟灵修本。妈妈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妈妈知道要抓紧的是什么。我看到我的妈妈虽然年长在家，但是她的生命却仍然一直的在影响人。认识妈妈的人都会说，妈妈是常常有笑容，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我们孩子和爸爸一起在追溯妈妈的时候，我们都一致认同，妈妈从小，在我们从小到大，妈妈从未向我们孩子，向爸爸发过脾气，还真的是没有。妈妈的人缘很好，很多人很愿意跟妈妈做朋友，就连我姐姐的朋友也成为了我妈妈的朋友。在妈妈在世前，她和爸爸在疫情之前，他们每天都会去承运，在那里承运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妈妈，妈妈会主动的跟他们打招呼，每个人看到妈妈也会主动的喊安迪安迪，她也会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传福音给他们。我很意外，他甚至跟一位印度的安迪传福音。妈妈的马来文不精通，可是妈妈还是跟他讲，跟他讲，跟他祷告，教他祷告。在疫情前，妈妈还会跟旁边隔壁的邻居邀请他来家里一起祷告。而在疫情的时候， 妈妈和安迪他们两个人是站在篱笆的中间，篱笆隔着妈妈跟安迪，他们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祷告，一直到最后后面的时间，我们就提醒妈妈不要出来外面，就连跟安迪的接触都不要。我妈妈也一直在为我们的亲戚祷告，今年妈妈的弟媳就是我的舅母，她也因此信主了。我舅母第一个打电话通知的就是我妈妈。我的妈妈是真的成为了我们家里的祝福，成为了许许多人的见证与效法的榜样。我想妈妈真的是一直在做着永恒的事情。最后我们来看摩西来到最后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和祈愿，这一段包括了摩西的四个求跟四个愿。第一个求，上帝耶和华，摩西向神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是第一个的求。弟兄姐妹，人生既是短暂，又充满着劳苦愁烦。摩西告诉我们，我们要向主求智慧，求主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离死亡很远，然而摩西却告诉我们，如果要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必须开始数算自己存活的日子，无论现在你的年纪多大。因为明白生命的短暂，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使用我们这不多的时间，去做有永恒意义的事。弟兄姐妹，让我们花一些的时间数算我们的日子，一边的问，在我还未离开之前，我是否有在做永恒的事？我今天朝那个目标进了一步吗？第二，摩西向神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我们在前面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对人说，你们要归回，回到你原本的地方去，是一种的呼唤，呼唤人回家，回到神的那里去。因为罪使到我们与上帝的隔开。可是现在诗人摩西在这里同样说同样的话，来回答上帝说，主啊，求你回到我们这里来。要等多久呢？你才会改变对你仆人的计划？诗人摩西迫切地求主回到他们的当中，不要纪念他们的罪，回到他们的当中。主啊，几时回来呢？明早就回来吧，明早，不要在晚上的时候使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明早让我们有存活的一天，存活到第二天的早上得以见神，不要再等了，主。接着就是第三个祈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摩西祈求主回来，快快的回来，快快的回来，使他们早早保得主的慈爱，为的是得到上帝的怜悯与上帝的垂顾。求主，他求主用慈爱满足他们，求主不要再按着他们的过犯待他们，好叫他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需要恐惧死亡。在雅各书八章六节说，上帝的慈爱比死更加坚强。第四，摩西求主照着我们所受苦的日子和我们一同，照着我们所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弟兄姐妹，摩西认清的一个事实是，因为罪，所以我们的人生是短暂而且充满愁苦。 这是一个必经之路。然而，弟兄姐妹请注意，摩西的祈求里面，摩西的祷告里面，他并没有求上帝给他们长寿，他更没有叫上帝拿去受苦的日子，没有。可是摩西却祈求上帝怎样，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主啊，你给我们受苦多久，就给我们快乐有多久，使我们受苦有多久，快乐就有多久。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智慧的祈求。既然我们无法脱离罪所带给我们受苦的日子，那么摩西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慈爱来度过。人到了一个年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来到一个情况，我们会发现人生苦的事情多过快乐的事，我不知道你们认同吗？在新山有一个团体叫做大笑瑜伽，创办人说，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这个大笑瑜伽这个团体就打开了这个大门，把这个整个的大笑瑜伽带入了学校进去，带进社区、医院，甚至是洗肾中心。他说这个大笑瑜伽就是要叫大家大笑，这个大笑有助于民众解压，他每天要笑10次，不但能解除烦恼，更加能够保持身心健康。他说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欢笑的世界，欢笑的城市，大家一起在欢笑中成长。弟兄姐妹，人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快乐，而摩西却告诉我们，只有在神的永恒里面，可以使人生有意义和喜乐。我们自己没有可夸的，人的一生就好像旷野漂流的人一样，没有永远的住处，死后也没有墓碑可以存到永远。唯有那什么，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而他必安居知足，不会遭受患难。在箴言19:23这样子说。最后摩西说出了四个愿，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第二，愿你的荣耀向你他们的子孙显明。摩西在这里愿上帝启示自己给摩西和摩西的子孙来看，使他们做什么？使他们可以认识上帝，经历上帝的慈爱与怜悯。摩西也求神给他的子孙同样可以得到第一个的祈求，使他们的心中的喜乐和他们所遭遇的这些的苦难是相等的。第三，他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第四，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最后，摩西愿上帝在我们这有限短暂的日子，使我们手所做的功有功效、有效果、有成果，将上帝的计划和荣耀放进我们的生活，放进我们的工作中。当我们将自己摆上给神子，我们知道今天我的工作，我做的工作，我知道今天我服侍的家人，我今天知道我在教会的服侍，都是住在上帝里面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样子做的里面是有永恒的意义，永恒的价值。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说我们原是上帝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唯一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上帝预先所安排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完了诗篇九十篇，我们让摩西的祷告成为我们众人的祷告，让摩西的祷告成为我们众人的心愿。让我们问自己，我们当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求主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唯独回到上帝里面，人才可以找到永远的居所，安息在上帝的恩慈里面。基督徒对信仰、对人生，当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知道怎样在怎样才能够知道怎样在世度日，不至于虚度人生宝贵的年华。这样我们也不需要对不能够避免的死亡产生恐惧，也无需感叹人生苦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充满着怜悯、慈爱、恩典、荣美、永生的神。我们在他的手中，我们可以不用害怕，借着十字架的救赎饶恕我们的过犯，并建立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手所做的功都在主的手中，我们在他的里面才有永远的意义、永远的价值。最后我想与大家分享这首千古宝藏的诗歌，我请思韵姐妹为我们读她的歌词。在读的时候，让我们来默想：
上帝是人千古宝藏，是人将来希望，是人居所，抵御风雨，是人永久的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群圣一向安居，唯赖神必威权保护，永远平安无虑。山川尚未发现之时，星球未结之先，远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尽年。在神眼中，一千万年恍若人间隔宿，恍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恩主是我昔日帮助，是我将来盼望，我若遇难，求主保护，做我安宅保障。
让我们起来祷告。是的，主，虽然世间的一切都不断的在变化，但主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你是我们的千古宝藏，是我们昔日的帮助，更是我们将来的盼望。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引导我们在你的旨意中度过我们的这一生。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